大家好，我是扶摇。公元1192年，中世纪欧洲就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快要结束的时候，谁也没有办法征服谁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终于决定握手言和了。十字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骁勇善战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也就是被人称作是狮心王的那一位，而对方出面的则是伊斯兰世界的传奇领袖埃及苏丹萨拉丁，他呀也是理查一生的宿敌。英雄相见，息息相惜。当然了，这一天呢也是少不了双方要互相秀一下肌肉，毕竟这两个人内心谁也不服谁。狮心王理查先是来了一段，只见国王随手拿起身边侍卫的一根权杖，这根权杖是一根铁棍，直径呢大约是4厘米左右。狮心王呢就把它放在木头上，然后瞬间抡起手中的长剑，手起剑落，咔，这个权杖硬生是断为两截。萨拉丁一看，哇，厉害厉害，阁下果然是神力呀，这剑果然不一般啊。满口的夸赞让狮心王啊听了很舒服。之后呢，这萨拉丁也随手拿起来一样东西要秀一下，不过萨拉丁拿的是一个靠垫儿，是一个填满了羽绒的丝绸靠垫儿。然后呢，他弯着腰把这靠垫儿就立着放在了地上，然后他把头一抬，我的兄弟，你的兵器可以切断这个靠垫儿吗？他问道。这可不行，你开玩笑呢？当然是不行了，狮心王说，世界上所有的宝剑，即便它是亚瑟王之剑也做不到啊。好，那可请你注意了。萨拉丁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卷起自己长袍的袖子，只见他伸手伸出自己的弯刀，手拿着这把刀就这样划了一下，这动作很敏捷，看起来呢都没有怎么用力。只见这个靠垫啊就像是自己破裂开了，裂为了两半。你这是施了魔法了，骗术！狮心王啊根本就不相信这个靠垫是被切开的。不过萨拉丁似乎也理解他的困惑，然后他慢慢解下自己脸上一直戴着的面纱，并且呢把这个面纱横着戴在自己弯刀的刀锋之上，缓缓向外伸出这个弯刀，然后呢咻的一下突然抽刀，这面纱也是瞬间变成两片了，缓缓地掉在了地上。这可把在一旁观看的这些欧洲的骑士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个凌空斩青纱的比武故事啊，是收录在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的著作《护身符》里。沃尔特斯科特呢是18世纪的苏格兰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他最擅长写演义类的小说，类似各种欧洲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因为是演义嘛，各种细节有没有夸张的戏份我们就不清楚了。不过呢，据说啊，使用这种弯刀的武士检验自己刀法是否纯熟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凌空斩青纱。所以说斯科特的这番描述啊，倒也不算是空穴来风。那么这场和平谈判在历史上也的确是有记载的，最后签的那份停战协议就是著名的雅法协定。而其实呢，两位伟大的君王内心其实是非常欣赏对方的，要不是敌人的话，应该说是可以当知己了。在签订了条约之后，双方是互赠了许多礼物表示尊敬。不知道萨拉丁送出的礼物当中是不是就有这种锋利的弯刀呢？不过这种刀从此以后呢是备受欧洲贵族们的追捧，而因为产地是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所以人们把这种刀叫做大马士革刀。大马士革刀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品种的，而这种弯刀啊，因为在战场上断金切玉，所向披靡，广为人知，所以呢，它就成为了大马士革刀的一个形象代表。这些刀啊，有一些特点，它们不但是可以锋利到惊世骇俗的程度，而且还非常的柔韧，这刀口呢是不容易损坏的，历久弥新，同时也很好辨认，就是在刀身上都有在制作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特别的花纹，叫做穆罕默德纹。到了近代呢，大马士革刀甚至被推崇为世界三大名刃之首，力压马来克利事件还有日本武士刀。 那这刀为什么就可以有一般兵刃所无法企及的性能呢？咱们还得慢慢说。一般说来呢，要想打造一把绝世好刀是需要两大条件，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就是好的钢材和技艺高超的铸剑师。这个大马士革刀用的钢材是产于印度的乌兹钢，而且呢也只能用印度的乌兹钢。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啊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就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乌兹钢需要采用特殊的干锅炼钢法，也就是说在1000度的温度下来冶炼。那么这个很可能是它能够确评中选成为世界第一名刃原材料的最大原因。这里说的1000度其实是相对的低温了，一般的炼钢温度啊都得在1600度以上。而锻造这种金属的技艺也十分的特别，锻造的过程也必须在所谓的低温环境下。我们中国呢也有这种技术，叫做冷锻。锻打的时候，这温度只能控制在300度左右，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铸剑师需要从火焰的颜色的微弱变化中来判断这块钢坯的温度，然后选择一个适合的锻打时机，这火候得特别到位才行。温度要是稍微高一点，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沦为凡品了，达不到削铁如泥的宝刀那个级别了。而这个呢，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和经验才行。这还是说锻打的过程。而在之后的淬火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温度也不能太高。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炼钢啊，都是温度越高，这个杂质就能去得越干净，成品的品质也就会越好。而在制作刀啊剑啊的时候，一般呢也都会选择在高温下进行锻造，因为钢铁在高温下可塑性才会比较好，容易操作。然而我们看在这个兵器谱里排名第一的刀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大马士革刀之所以性能优越，那是因为它体内有神奇的碳纳米管结构。大家知道，如果用高温锻造金属的话，碳就会大量的流失，碳结晶也就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碳纳米管结构很可能也会随之解体，那么锻造出来的这个刀就跟一般的刀没有太大区别了。那么这个碳纳米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碳纳米管结构是1991年由日本的物理学家范岛成男发现的。他发现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管状的碳分子，管上的每个碳原子呢互相之间形成由六边形组成的一个蜂窝状的结构，然后再组成碳管。这个管子啊非常细，只有纳米的尺度，几万根碳纳米管并在一起的话也只有一根头发丝那么宽。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就是碳纳米管名称的由来。碳纳米管的硬度非常高，和金刚石相当。金刚石就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钻石，相信大家都知道钻石啊是世界上最硬的天然物质了。然而有一点和金刚石不同的是，这个碳纳米管同时呢也拥有良好的柔韧性，可以拉伸。而且研究还发现了碳纳米管的强度比同体积的钢的强度要高100倍，可是重量却只有后者的1/6到1/7，超轻、超细、超小的一个碳纳米管，因此呢也被称为是超级纤维。说来说去，这个碳纳米管怎么看都跟着大马士革刀的性能挺像的呢，一点没错，因为大马士革刀当中就存在着碳纳米管结构。这个呢是德国德勒斯登科技大学物理学家彼得鲍夫勒和他的研究团队在2006年11月发现的。他们从一份17世纪大马士革刀的样品当中发现了微量的这种碳纳米管。他们推测啊，在制造大马士革刀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催化元素渗入到了钢铁当中，导致碳纳米管的生成。所以说啊，大马士革刀的机械性能与众不同，这个碳纳米管的存在很可能是关键因素。他们这项研究成果还刊登在了当月的《自然》杂志上。那么这样说来，在差不多1000年前的古代，人们已经是懂得并且已经在开始运用纳米技术了。在前几期关于德里铁铸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讲解过， 所有的钢铁严格来说其实都是碳铁合金。那么为什么只有在大马士革刀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能形成高硬度高强度的碳纳米管结构呢？为什么其他的钢铁就不行呢？古代的人类没有显微镜，也没有现代完善的监测系统，而且是全程手工操作，他们是怎么做到让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碳原子乖乖的手拉手组成了一种特别结构的呢？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碳纳米管形成的过程啊，究竟是在干锅炼钢的时候，还是说在锻造或者是在最后淬火的环节中生成的呢？这其中的催化剂又会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这个大马士革刀的制造技术在18世纪就突然消亡了，所有的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未解之谜。而由于制造技术和原材料也已经出现了太多的改变，所以再次复制出来大马士革钢基本上已经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了。有朋友可能会说，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的大马士革刀正在卖呢吗？怎么说呢，现在好像身上有花纹的都被叫做大马士革刀了，其中也有当代铸剑师手工打造的。不过啊，这材料用的不是钨资钢，因为就连钨资钢现在也已经绝迹了，锻造手法上多多少少也有不同，花纹呢虽然也有，模样看着也像，但是就是没有碳纳米管的加持，这个性能上啊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听说哪位铸剑师或者是刀剑爱好者成功挑战过凌空斩青砂呢。其实在古代的兵器当中，应用高科技的还不仅仅是大马士革刀，比如说1965年湖北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的那把剑。越王勾践啊，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卧薪尝胆的那一位，勾践的这把剑啊已经是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然而呢，这把剑在出土的时候却依旧如新，寒光四射，锋利无比。研究表明，千年不锈的原因是因为在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个发现立刻是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被认为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的工艺最早是在1937年才申请的专利。这把剑呢，现在是藏在湖北省的博物馆，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欣赏一下。还有就是西安兵马俑当中挖掘出来的青铜剑，有一把青铜剑被压在一个重达150公斤的兵马俑的身子底下，剑身已经是弯曲着了，超过了45度。可是就在考古专家移开兵马俑的时候，这把青铜剑一下子就恢复了原状，让在场的专家们是看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呢，大家请教了冶金专家，专家回答说，这是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才会出现的现象。这种形象记忆合金现象应该是1950年代才引起我们当代的科学家注意的，才开始说的，然后呢又应用到材料科学当中去了。那古代的人类是怎么具备我们现代的技术的呢？有时候想想啊，都觉得哎呀，我们可能还真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咱们家这老祖宗曾经有过的很多东西，这个技艺都不亚于现代技术的发明创造呢。不过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因为战乱啊、社会动荡啊，或者是其他的种种原因吧，最终是没能留下来。咱们之后呢还会慢慢分享，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